弟兄姊妹平安，请大家低头，我们祷告。救主耶稣，谢谢你晚间的时候召集我们，让我们卸下一天的劳苦和重担，安静在你的面前，像当年的玛利亚。主，谢谢你怜悯我们，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的内心被各种各样的私欲所充满，但你依然没有放弃我们。神啊，谢谢你借着律法启示我们，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，但是软弱的我们依然没有照着你的旨意去行。感谢爱我们的神，你差遣耶稣基督来到世界，成就了救法。我们做不到的事情，主都为我们做成了。感谢主，感谢主的圣灵启示我们，告诉我们，凡真心靠你的人必得称为义，让我们能够以神亲近，像亚伯拉罕和摩西那样被称为神的朋友，可以和神面对面的说话，使我们能够把心愿告诉我们的神。求荣耀的父此刻临格在我们中间，赐福于我们，恩待我们的敬拜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牧养我们的生命。这样的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在创世纪第十八章，我们知道有33节的经文，这一章经文主要叙述了两件事情，都和亚伯拉罕有关系。前半部分讲了年迈的亚伯拉罕，神应许他百岁生子，这是一个超自然的奇迹。第二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他为索多玛祈求。透过整段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祈求非常有成效，因为神回应了他的祷告。神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，可以说包括了亚伯拉罕祷告的每一个时段，每一个层面，甚至具体到每一个数目，都有神自己在其中有明确的表态。那么亚伯拉罕的这个祷告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始至终神和亚伯拉罕是面对面的说话，面对面的交流，呈现出的是亲密的互动状态。可以说这样的一个交流模式，这样一个有效的代求，这样一个神人关系是令人称道的，是令人羡慕的，是令人向往。现在呢，我们会把重点放在思考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祈求。今天的题目就是从亚伯拉罕的代求说起，我们会将焦点放在一个关键词，就是代求上面。什么叫代求？代求就是这个做祷告做祈求的人，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各种好处，不是为了自己的任何利益，而是存着无私的心为他人的利益去祷告，去祷告，这叫代求。我们现在呢，此时此刻也求神啊，求神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窍，求圣灵来到我们中间，引领我们祷告，按照神的旨意替人代求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啊，我们可以通过经文，我们要来分析，我们要来了解，我们要来学习，通过对亚伯拉罕代求的这个背景的介绍，是吧，过程的介绍，介绍它的特点以及果效啊，让我们看见或者发现 代求是重要的，也是十分必要的。那么从亚伯拉罕的代求的前提，亚伯拉罕代求的依据入手，让我们探索出这一个有效代求的秘诀。那么在这里简短做一个说明，也就是在正道的过程当中啊，为了遵循上文下理的原则，力求信息的客观性，我将会根据实际的需要，在分享当中延伸一些经文。现在我们先对背景，亚伯拉罕代求的背景做简要的介绍。各位，我们先来看今天的讲题，从亚伯拉罕的代求说起。没错，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。亚伯拉罕是谁？他为谁求？亚伯拉罕是谁？为谁求？向谁求？如何求？求什么？求的效果怎么样？这一连串的问题实在是难不倒爱主慕道的弟兄姊妹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圣灵引导我们，有经文向我们启示，所以说因着顺从圣灵，顺从圣灵查考经文，通过顺从圣灵查考经文，领受启示，寻找答案，解决问题。这就是神召集我们此时此刻在他的脚前学习思考的目的。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相关的经文得知亚伯拉罕是谁。他是以色列人的先祖，神曾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。尽管亚伯拉罕不知道要到哪里去，那个地方怎么样，但是神呼召他，他就响应了。这是一个方面。还有呢，神多次应许亚伯拉罕，让他的子孙都如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，要让他的子孙在地上成为大国。神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以及他的后裔，也要通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让地上的万国蒙福。神赐福亚伯拉罕，也让亚伯拉罕成为普世人的一个祝福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，亚伯拉罕他被称为信心之父，亚伯拉罕和神的关系亲密，神称亚伯拉罕为自己的朋友。那么我们介绍了亚伯拉罕是谁啊之后，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为索多玛去祈求呢？为索多玛去代求呢？索多玛怎么了？出现什么情况了？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索多玛这个城里呀，恶贯满盈，恶贯满盈，深达天庭。城中的百姓啊，众人陷在深陷罪中，却不知觉。对此，至高至圣的神，他要亲自下来视察。可以说当时的情景啊，这个节奏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？已经到了一个利剑出鞘，施行报应就在眼前。利剑出鞘，施宝在眼前。可以说这一个罪恶之城索多玛已经是在劫难逃了。神在行动之前，他将自己要进行的这个计划告诉了他的好朋友亚伯拉罕。那么不说不要紧啊，亚伯拉罕一听是不是吓一跳的问题？这太可怕了， 是不是？他完全接受不了啊，为什么呢？可以说，何其繁华的一座城市，何其繁华的索多玛，眨眼之间就要灰飞烟灭，城中无数美好的生命将毁于一旦，危在旦夕，无数鲜活的生命随之陨落。想到这里，亚伯拉罕接受不了这样一个结果，所以亚伯拉罕他坚定地站在神的面前，久久不愿离开。其实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可以知道啊，或者我们在查，在这个阅读思考这个创世纪十八章当中，我们可以知道，亚伯拉罕本来是为神送行的，是告辞送别的，但是亚伯拉罕就是不离开，站在神的面前，所以神也没有转身离开，所以就有了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祷告的这个基础。亚伯拉罕在神的面前，站在神的面前，久久不愿意离开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要为索多玛免遭毁灭而奋力一搏，他要以代求的方式竭力的挽回这座城市免遭厄运，所以他要向上帝发出呼求。结果怎样呢？结果我们真的要说哈利路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经文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，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是纯粹的代求，是无私的祈祷，在他的祷告里面没有私人的情感，没有个体的需求，没有家族的利益。亚伯拉罕从维护上帝的创造，尊重上帝的创造，关切生命出发，他祷告的目的就是求神来显明公义，求神来施恩饶恕，求神广行赦免，求神恩待索多玛城，为了城中尚有少数个义人来保全这一座城市免遭毁灭，保全这座城市。这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代求，在神面前代求的背景。现在我们要分享的是过程，亚伯拉罕怎样为索多玛城向神祈求的呢？我们看这个过程。为了挽回即将覆灭的索多玛城，亚伯拉罕一连六次向神祈求，言辞当中流溢出的是迫切、诚恳、执着。他祈求神表明公义，他仰赖神怜悯百姓。那么他是如何向神求的呢？有人会说，我知道刚才我们姐妹已经给我们读了经文，好，我要说，你去用眼睛看的时候，你用耳朵听的时候，和你再进一步去大家一起思考分析还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这里要介绍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代求的这个过程，根据经文我们讲他代求的过程。经上记得说，亚伯拉罕他站在神的面前对神说，说什么呢？有几个意思啊，有几个意思，当然关键词切落点只有一个，就是神的公义，以恩慈，从公义到恩慈。他是怎么表述的呢？这个思想，他说，无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若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这个城吗？你不为了那城里50个义人 啊，你饶恕城中的全体人民吗？将义人和恶人一同杀掉，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，这绝对不是你所要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亚伯拉罕知道，他相信神啊，你是全地的主，哎，是吧？你是审判全地的主宰，你是公义的神，你不会将义人和恶人一同杀掉，你不会将义人和恶人一样对待的，你不会这样做的，因为你是公义的，因为你是公义的。好了，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向神求告的，就是这样，他开始了为索多玛城的代求。结果哈利路亚，因为神在第一时间就回复了亚伯拉罕的祷告。神告诉他说，如果我在这个城里发现有50个义人，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座城啊，饶恕那地方的众人。凭着神的恩赐，亚伯拉罕锲而不舍地去求告神。他怎么说呢？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给自己的定位啊，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求告神说，我是灰尘，我是尘土，我虽然卑微如灰尘，但我还敢在我的主面前说话。怎么说呢？假如这城里啊，这50个人当中少了5个，你会怎么做呢？少了5个，你还会毁灭这城吗？神当场就表示，他说，我会在那里啊，只要见到有45个义人，我也不毁灭那城了。亚伯拉罕又一次得求得了神的恩赐，然后他说，假如这个城里啊只有40个义人呢？神说，为了这40个的缘故呢，我也不做这件事了。那么神的恩赐不断地鼓舞着亚伯拉罕去祈求，他信心的祷告没有停止。他说，求我的主，你不要动怒，你让我说，你让我求，容我说。说什么？就是祷告了。假如在那里有30个义人呢？啊，那么神立刻就表态，为了30个义人也不毁灭索多玛。亚伯拉罕的祈求还在继续，我还敢对主说话，假如这城里你见到20个怎么样呢？神依然答应他，就为这20个义人，为他们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到了这里，可以说已经到了临界点了。亚伯拉罕做最后一次努力，他冒险再求，求主不要动怒，我再说这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要向你求，假如这城里有10个呢？神还是答应了他，为这10个的缘故，我也不毁灭那城。亚伯拉罕停止了，不再求了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神是慈爱的，他更知道神是公义的，他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说他要神无原则的迁就他，那就是挑战了神的底线。神是爱，他爱罪人，但是他不会把有罪的说成无罪。罪是要得到审判，得到惩罚的，罪人是要什么？蒙神救赎，蒙恩得救。所以亚伯拉罕求到这里，他不再继续。我们看似亚伯拉罕一次一次讨价还价的在那边求，但是他始终求在神的旨意里面， 他一直在这个度之内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他没有乱求，没有妄求，他不会违背神的旨意去求。所以到了求到十个的时候，他停了下来。是的，因着亚伯拉罕锲而不舍的代求，神一次又一次的调整他的行动计划，使亚伯拉罕无私的代求，深蒙神自己的悦纳。这让我想到雅各书的一节经文，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是吧？一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曾否为人代求？无论过去怎样，愿意我们此刻被圣灵感动，因着亚伯拉罕的热心代求，让我们心里得到鼓舞和激励，让我们去热心为人代求，因为无私的代求必蒙神的悦纳。好，我们看完了代求的过程之后，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代求的特点。你看他的祷告里面啊，其实有了六个回合，是吧？有了六个回合。那么我在这里粗略的把它归纳了一下，可以说亚伯拉罕代求具有九大特点啊，九大特点。可能讲的比较快，但是我们认真的啊，用心的来啊记下来。亚伯拉罕代求有九大特点。第一，神喜悦人的代求，借此彰显神的恩慈和荣耀。神的恩慈和荣耀，借着人的代求彰显神的恩慈和荣耀。所以说神喜悦人的代求，这是一。第二，坚定地站在神的面前，勇敢地将你心中的愿望告诉神，这是神给人的特权呢。但是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祈求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这个很重要，倒不是说你人在哪里，你的心在哪里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祷告是没有质量的，没有果效的，因为你祷告是对着墙壁祷告的，你是对着空气说话的，你是自说自话的，因为神，你没有来到神面前，神也不在你面前，那么这样的祷告就没有质量，没有果效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知道，坚定地站在神的面前啊，勇敢地将心愿告诉神，就像亚伯拉罕那样。第三，与神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，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，让我们的祷告达到一个境界，和神面对面的说话，就像亚伯拉罕面对面与神说话，就像摩西神面对面与他说话一样，建立一个良好的沟通渠道，达到与神面对面的境界，这是第三个特点。第四个特点是亚伯拉罕的祷告是纯粹的代求，整个祷告当中没有丝毫不掺着自我的成分，纯粹的代求不掺杂任何自我的成分，完全是为那组城市和人民祈求，按照神的公义来祷告，对不对？第五个特点是这个代求当中不是单方面的啊，不是单方面采取行动，不是自说自话，是吧？不是一厢情愿，而是在这个代求里面，整个祷告整个代求里面是神与人有呼应的互动状态，不是单方面的动作，是互动状态。然后第六个特点是亚伯拉罕的代求是摸着了神的性格，他按着神的旨意去求的。用我们今天话来说，这个人讨喜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走心境啊，说话做事走心境啊，说到对方的心里去了嘛，对吧？那么当然这个就有果效了。亚伯拉罕他的代求是从神的属性切入的，他是以神的公义为抓手，坚持不懈地为索多玛城祈求神的赦免之恩，以神的公义、神的属性、神的性格、神的属性 切入，以神的公义作为抓手，坚持不懈地为索多玛城求得神的赦免之恩。这是第六个特点。第七个特点是亚伯拉罕的代求当中有敬神爱人的这个情怀，敬神爱人，他尊重生命，为神的创造，对神的创造充满着关切，他竭力的为罪人守望，以求神来保全索多玛城。这是第七个特点。第八个特点其实是我们大家最熟悉不过的，你祷告的时候应该怎样呢？凭着什么求啊？凭着信心求，你相信神，他要施恩，他要做成，不然你求了也白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代求祷告都要凭着信心求，凭着神的应许去求，凭着神的旨意去求，凭着神的名得荣耀去求，这是百发百中的，不然的话很难说你的祈求蒙应允，是不是？那么第九个特点就是，虽然亚伯拉罕贵为神的朋友，与神亲密，但是他始终知道他是谁，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，从不越界，不过界，不越界，是吧？他谦卑自己，他是神的仆人，后面我们也要讲的啊，也要讲到一点。所以说他求得非常的迫切而热忱，他求的也是恭敬而谦卑，恭敬而谦卑。这是我们看的亚伯拉罕代求的九大特点，九个特点。那么我们讲最后一个方面的内容分两点。那么最后一个部分的内容也就是要诀。既然亚伯拉罕代求非常有成效，为什么有效呢？为什么高效呢？哦，原来那里面有诀窍的。所以我们要掌握两个要诀。第一，做神朋友啊，前面提到的做神朋友。新旧约圣经当中多处经文印证了亚伯拉罕与神关系亲密，亚伯拉罕被称为神的朋友。在新约的雅各书二章二十三节是这样说的，亚伯拉罕信神，这就算为他的义，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。那么旧约圣经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也有记载，唯有以色列，神说唯有以色列是我的仆人，雅各呢是我所拣选的啊，他是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人在世上啊，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足，无论是高贵还是卑贱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或多或少我们都会有朋友，只是你的朋友达到了什么程度呢？能深谈吗？能交心吗？能依托吗？我们在生活里有太多太多的事情牵涉人的精力，为什么？为人抛了一片心，话到嘴边全说了，然后完了以后好麻烦哦，话传来传去，然后对来对去，弄出很多事情，牵涉很多精力，又没有见证，这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事情，让人的精力和生命都受亏损的事，这是要不得的。但是人总是要这样子，哎呀，我很信任你啊，所以我把这件事情只告诉你一个啊，你要为我保守秘密啊，然后呢，然后好的好的，我一定会的。转一个身，他也找到了一个他非常信任的人，然后这样的话照样说了一遍，那个人又找到了他，最后呢就没有秘密可言了。所以弟兄姐妹呀，我们是有朋友，但是我们的朋友能不能建立我们，真正的建立我们，你以你说话的人，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 这个一片心抛给他呢？你能不能把你心中深藏的秘密告诉他呢？他配不配呢？配不配你信任呢？讲了以后效果会怎样呢？你要思考，你要谨慎，对不对？我们知道只有关系亲密的朋友才会把深藏内心的秘密告诉对方。亚伯拉罕何其幸运，因为他被称为神的朋友。亚伯拉罕既是神的朋友，神就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向他和盘托出，告诉他，通通地告诉了他。神是怎么说的呢？神说，我所要做的事，我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呢？我所要做的事，我不能瞒着他，我要告诉他。不但如此，神说，亚伯拉罕他必要成为强大的国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啊。神说，我要眷顾他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要眷顾他，我要赐福给他，通过他让天下万国都蒙福，是吧？我眷顾他，赐福给他，有一个目的，有一个期待，就是为要叫他吩咐，或者说教导他的众子，教导他的子孙后代和他的眷属做一件事，就是遵守神的道，秉公行义。这是神赐福亚伯拉罕的一个目的。那么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要亚伯拉罕这样做呢？就是要成就了神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啊。这个呢，思想呢，就记载在这个创世纪18章17到19节当中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知道，亚伯拉罕之所以称为神的朋友，不是出于偶然，而是因为亚伯拉罕为神所认识，他认识神，神认识他，他可以与神面对面。所以今天让我们最欣慰的是，在你之外有一个人懂你哈，这个人懂你的人让你特别的感觉欣慰，是不是？感觉特别的有成就，特别的幸福，对不对？因为在这世上有人懂你，有人爱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么亚伯拉罕他懂得神，神知道他。亚伯拉罕和神彼此认识，他们面对面的说话，这是一，成为神朋友的一个条件。第二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了神愿意舍得放下自身的利益，他能做到不计后果的去遵行神的吩咐。举个例子来说，早在神呼召亚伯拉罕早年啊，神呼召亚伯拉罕做一件事，离开故乡，离开族人，放下主业啊，放下主业，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，是吧？到神所指示的地方去，但是他不知道那个地方好还是不好，他都不知道。但是他的做法是，他毅然决然地响应了神的呼召，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加勒底的窝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家乡很贫穷很落后，就像很多人到城市去打工，到外面去发展，为什么？因为贫穷和落后啊，让你离开了故乡。但是亚伯拉罕不一样啊，亚伯拉罕那个所在的他的故乡在当时代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，但是他为了响应神的呼召，他毅然离开了。那么说明了亚伯拉罕为了神的缘故舍得放下自身利益，所以他也配称为神的朋友。弟兄姐妹，在这里要问大家，假如有高官啊，很有权势的人，很有财富的人，他要成为你的知己好友，成为你我的知己好友，你会不会感觉到 哇，深感荣幸啊，是吧？会感觉到非常的体面，非常的光彩，是不是？那么如今啊，如今至高的神养育我们生命的主，他的愿望是要我们成为他的朋友，他已经向我们做出表示，发出了邀请，你要如何回应他呢？你要如何回应他呢？你让他失望呢？你还是心甘情愿的放下自身的利益，暗暗的奔着神的旨意去做神的朋友呢？啊，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。那么在这里我认为比较或者说很有必要的再次强调做神朋友的条件。啊，神愿意你做他的朋友，你也愿意做他的朋友，但是你要达到他的要求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做神朋友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在这里再强调一下，就是说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，神把摩西当作他的朋友，他们可以面对面的说话啊，能够和神面对面的说话啊，而且还可以做到心照不宣呢，啊，很默契，心照不宣。弟兄姐妹，因为亚伯拉罕也好，摩西也好，他们认识到自己是神所呼召的，他们相信并且愿意遵行神的话，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，请务必注意主耶稣他对成为他朋友有了一个专门的设置，主耶稣所设置的成为他的朋友只有一个条件，只有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就是遵行我所吩咐的。这是耶稣为成为他朋友所设立的条件，就是看你是不是遵行主的吩咐。原话经文是这样说的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那么今天你是不是神的朋友？答案已经在心中，因为你知道你是怎么做的，对吧？那么可以说你遵行主的吩咐就是主的朋友，反过来说你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么你到目前为止还不能算为神的朋友，对不对？愿意我们能够以做神的朋友作为一生追求的一个首要的目标。好，第二点，一个以神亲密做神朋友的人，他的心肠是满怀怜悯，是温柔的，是恩慈的。以神亲密的亚伯拉罕，以至高的神亲密的亚伯拉罕，他的为人谦和，满怀怜悯，热情待客。举个例子说，在创世纪十八章里面前半部分，举个例子来说，在一个大热天，就像我们现在持续高温啊，在这样一个气候当中啊，这个高温的天气当中，亚伯拉罕呢坐在他自家的帐篷门口啊，他坐在这个家门口，抬眼一望啊，看到了三个人站在了对面。亚伯拉罕二话不说，态度诚恳，主动上前去交流，去搭话。态度非常的谦和，我主，我如果在你面前蒙恩的话，我就请你停下脚步啊，让我打点水来给你们洗洗脚，你们可以坐在树下乘乘凉休息休息，我呢再拿点食物来，拿点饼来让你们增加体力，然后你们再继续往前行也不迟啊。你看亚伯拉罕把款待远方的客人，照应一个路人，当作是一个恩典。你如果信任我，请你留下来让我招待你。我想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心理是，我做了一件大好事，你应该感谢我，我做了这样一件好事，你们大家要为我宣传，然后你们都要抬起眼睛来看我，我多有爱心啊，是不是啊？ 但是亚伯拉罕是如此的谦和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待客之道，得到一经神的认可，他就欢天喜地的忙开了，把各种任务安排下去，谁去拿面来，谁去和面，谁去烤饼，是吧，谁来宰牛，谁来取奶，谁把奶油拿来，他把各种任务安排下去，有条不紊，等一切就绪，等一切妥当之后，美食，各种丰富的美食放在了三个客人的面前。亚伯拉罕人在哪里？他在树下站在旁边，随时准备伺候客人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亚伯拉罕有了如此的善计之后，没有梅菲斯物的宣传自己，而是恭敬谦卑的等待伺候。这是亚伯拉罕为人谦和满怀怜悯的表现。那么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，亚伯拉罕的这个心态和做法实在是神所喜悦的。神喜悦亚伯拉罕待人有恩的怜悯心肠，神就顾念亚伯拉罕的境况，是吧，神就再次向亚伯拉罕许下诺言。哎，这话太要紧了，对亚伯拉罕来说。神告诉他说，就在一年之内啊，一年之内你必从你的妻子怀孕生子。当时亚伯拉罕99了，撒拉也89了，这完全是超自然的超常的一个奇迹。但是神实实在在的按照他的大能成就了奇妙的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成就的事了去了亚伯拉罕一生的心愿，他自己的家业有了合法的继承者，何等的欢喜和感恩。我们说这也是亚伯拉罕敬神爱人，神给予他的报酬。那么我们讲的这一个例子，亚伯拉罕有满怀怜悯啊，满怀怜悯。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啊，就是回到他的祷告里面去。我们第一次是读的啊，第二次我们是分析的，这一次再讲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讲这个过程，而是把重点锁定在满怀怜悯这个点上面来。当亚伯拉罕得知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就对神说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又说，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同对待，这绝对不是你要做的事情，你绝对不会这样做，因为你是公义的主，你要审判全地的，你是审判全地的主，你必要施行公义。那么亚伯拉罕他的神学思想里面，就是他深信神是公义的神，这位全然公义的神，他绝对不做不公不义的事情。亚伯拉罕他实在是以神的公义为抓手，祈求神的恩慈和怜悯。在接下来亚伯拉罕的祷告当中，他越发认识到神的公义和怜悯，神呢也不断地答应他的祷告，一直到最后，是吧，神答应他在人口众多的索多玛城里，哪怕只有10亿，哪怕只剩下10亿人，神说，我也因这10人的缘故饶恕这个城，保全这个城市。是的，神与亚伯拉罕真的是彼此认识，互相懂得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相互信任，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。亚伯拉罕深知神的恩慈与公义，所以他所求的是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从来没有出圈，没有越界，没有出圈。神就垂听他的祷告，这就是有效代求的关键。 这是有效带球的关键，球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不入界不出圈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讲到这里也要小结了啊，要小结了。当日呢，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，今天呢，神乐意我们成为他的朋友，成为他的知心朋友。巴不得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够像亚伯拉罕那样，在神的面前恳切祷告，热心代求。因为圣经当中有太多的这个代求的范例，成功代求的范例。比如说摩西为悖逆的同胞代求，情愿自己被除名；史蒂凡为夺取他性命的人向神祷告；主耶稣求天父来赦免，赦免什么人啊？什么对象啊？处死他的那些刽子手。保罗呢，特别的嘱咐年轻的教牧同工提摩太，告诉他说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举起代祷的手，举起代求的手，无私的为他人的利益求告我们的神。我们可以为自己的需要求告神，我们更要为他人的需要向神发出呼求。为我们所在的城市，为周边的地区，我们可以为了近处的远处的人，为那些我们熟悉的陌生的相关的以及不相关的人群去代求，求神来表明公义，求神来彰显恩慈，求神拯救他的百姓远离试探，胜过罪恶。我们为城市为人民向神求平安，我们要起来警醒的为生命热切守望，为生命诚挚的祝福。甚愿因着你我的代求，使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得到荣耀。阿们。请大家低头，我们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谢谢你把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城代求的事例放在我们面前。主，你激励我们要成为一个热心代求的人，让我们像亚伯拉罕那样能够坚定地站在神的面前，勇敢地把我们的心愿告诉神，让我们做纯粹的代求，无私的代求，并蒙神自己的悦纳。主，让我们能够注重与你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，让我们面对面的与神说话。主，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朋友。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你祝福我们，也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。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，让我们敬神爱人，容神益人，让我们做神朋友，让我们满怀怜悯。主，愿意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，让我们带领更多的人归向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